是随随便便的玩。今天有些年轻人，女人都扮男人，我就觉得很好玩，无厘头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年轻人，啊，他们觉得这种是幽默，黑色幽默。女人就女人，男人就男人，为什么要扮成女人？男人变成女人就很好玩，无聊。不过这个时代后现代就是无聊。可是你在教会不是这样，教会你要给他很健康的一种玩乐方式。人本来就是会玩的吗？上帝创造人就是会玩的吗？不然给他这么多动物，给他这么多植物，给他这么好的河流，就是下去游啦玩啦。请苏牧师可以小结加以解释吗？一方面坚守不可更改的福音，同时以灵活的方式推销福音。我用推销这个字眼可能你会觉得很不舒服，那就是用传福音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一方面坚守这个不可更改的福音信仰，同时用很灵活的方式去传福音。灵活的方式你不一定一定要用同一个模式。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讲到像唐牧师这样，可以不用 PowerPoint、自己讲就很生动啊，像宋尚杰也是，因为宋尚杰本身就是 PowerPoint 来的啊，因为他讲到的时候跳来跳去又拿棺材上来，你知道这 PowerPoint 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就是非常具体的。那我们这种讲不是那么新鲜的，我不是用 PowerPoint 帮我一下吗？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就用那一些适合的方法去推销，不用推销，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好。因为他说，如果界定推销福音的方式，已经妥协了一些圣经原则，如娱乐导向的一个崇拜赞美方式。那赞美方式是一种娱乐吗？不是，那你就错了。什么叫赞美神？赞美神的指标是指向，所以带领诗歌人非常重要。你看昨天啊，我们的这个汪杰博士哈，你看他带领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带领我们去敬拜神，我会感受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你领事的一定要带领人去朝向神吗？不是朝向你自己，哇我很有本事领，不是的。弹琴也是这样，完全指向神，所以那个叫做敬拜，那个叫赞美。而敬拜赞美诗歌是怎么样啊？有人说 classic 比较好，当然我也喜欢 classic， 不过现在年轻人有一些 classic 的这些诗歌的词汇他都看不懂，所以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。而比较简单从诗篇来，那你说从诗篇来不属灵，怎么会不属灵呢？对不对？真正的属灵什么？我个人啊，可能跟你的意见不一样。我认为好的诗歌就是能够让我更敬畏神，它的内容，它的调子会使我更敬畏上帝，更认识神，那就是好诗歌。管它短的长的，长的文章就好吗？女人的长脚步又长又臭，对不对？短的文章叫你深思默想悔改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呢，无论长诗短诗，早期的诗歌或近代的诗歌，只要能使我唱起来更敬畏上帝，更爱神，使我的情感更稳定，让我的思想更清晰，让我的意志更坚强，那就是好诗歌。苏牧师面对消费主义的冲击，教会家庭影响巨大，多少时候家里的孩子们当时玩手机时都变成一言不发，沉默寡言，人与人之间没感情可言。那是你造成的，因为从小的时候你没有教导他，因为他小的时候你就在他旁边玩手机，后来他大的时候学像你，跟你一样玩手机。就好像你现在把你的孩子交给菲律宾女佣，将来你老的时候他就把你交给菲律宾女佣一样道理。所以你现在跟孩子说，我悔改了，爸爸悔改了，爸爸以后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，你也不可以看手机啊，一言为定哦啊，跟孩子讲，他会听的，因为你做了，不要只是讲，讲了又一玩手机。请问苏牧师，在现代有很多教会都开始用一些的科技来代替传统的敬拜，原因是要吸引更多人来相信主，来敬拜主。请问苏牧师，您的意见是否赞同花金钱来购买科技器材来敬拜神？那这种东西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。你认为买了以后会使你灵性倒退，你就不要买咯。我教会是用相当先进的 我们的器材，连我们报告的这个报告啊，家事报告，我们都把它录起来。你到我教会看，就好像看一个 video， 看一个电影一样，家事报告，好看，看新闻报告这样。啊，他们很好的敬拜神吗？我觉得没有绊倒我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就用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科技如果能够善用它，科技只是手段，我在说，目的是使你更好的敬拜神。因为我过去传统的教会，我们的主席报告完以后，长老一定要上来补充报告。他如果没有来补充报告，那不叫报告，这是传统教会要命的。而现在年轻人那个 flowing， 那个顺畅度，他们非常重视的。你为什么一个叫拖拖拉拉、吞吞吐吐？干脆利落一点，连讲员也不必介绍，到谁了就自动上来就对了啊。教会是管家，是不是圣经的话语？你就是教会吗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管家。从一开始创造亚当夏娃，就叫他管理这大地，人就是管家。是人犯罪以后没有好好管理大地，教会也是一样。上帝说你要好好管理主的教会，这些就是管家嘛，我们都是管家啊。那么说，教会要每个信徒顺服十一奉献，教会拆船奉献，教会献花奉献，食物奉献，小组奉献，建立教堂，要做主的好管家。可是做教会的好怎么样？不是做教会的好管家，什么什么要做主的好管家，又不是做教会的好管家，因为你奉献太多就不好。我告诉你，奉献不是功劳，你今天开始一定要跟自己说，奉献是恩典，是神给我的力量，我就做，那你会做得开心。为什么你做不开？因为没有爱。你看我送孩子出国读书，我弄到最后我向保险公司借钱，我都让孩子去大学，去澳洲念大学。我真的这样做，我一点都没有埋怨。为什么？有爱吗？隔壁家孩子要去念大学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不会送他去念大学，因为我对他没有这份爱，对吗？所以你对上帝有爱，对教会有爱，你自然会奉献的。如果没有，逼也没用，榴莲是不会开花的，因为它不是好榴莲树。您提到教会若能为接触某一个群体而为他们量身定做，这种具体的目标推销布道法即吸引力，或是理解教会需要建立个性化的教会，在某一个地区若无法提供某一群体的个性化教会怎么办？我的意思说，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教会，你不要说别人变你跟着变，他变他的你变你的，他改他的你改你的，每一个人是不一样。怎么样改呢？就是你自己的牧者是谁，我作为牧师的，我的长智慧是谁，我的会群群众的组织的这一些的对象是谁，而这一些人将界定什么人适合来这样的教会，你就做适合你教会的群体。但是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，不仅做老人工作，也要做少年工作，做儿童工作，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。所以你不能说啊，我只做老人工作，孩子不做，孩子也做，不过你只是焦点上会比较多去做这方面的事工，就按照你的地区，按照你教会的组织和你的成员的组织架构而去进行，那是最理想的啊。请问现在流行的素食文化对教会的影响应当如何面对？例如快速的成功文化，例如什么都讲速成。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速成的啊，你可以速成这个速成那个，可是你后来发现真正踏实的东西都不是速成的。那种 instant meat 啊，快熟面，你不可以常吃的，会患癌症的啊。所以呢，同样的灵性要速成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要栽培。我教会一个信徒如果要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，他要上一年的课，我写了四本书，他一定要上完，他要转会上四本书，上完了才可以转会，上完了才可以受洗，他很辛苦挣扎。不过到最后我告诉你，他洗礼那天很高兴，我毕业了，吗？你给人家太轻松，他不会感激你的。你给人家辛苦，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埋怨，后来他很感谢你，你奠定了他好的信仰基础。所以速成文化不是我们要做的，教会要脚踏实地，不要学习他们， 那一套东西，这是 不真实的。都说消费主义产生于现代工业化产业化，请问历史上曾出现过消费主义或其他思潮？那消费主义其实任何时代都在消费，不过它成为消费是一个主要的潮流或者主要的动力。你工业革命以后呢，你发觉到商业也跟着一起大发展大发达，资本主义上来了，那共产主义最后呢也越来越像资本主义，对啊，你看今天的中国其实很资本主义的。那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资本主义就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，每一个人都有自由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拥有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。那这种的文化已经冲塞整个世界整个文化社会里，而这样的潮流在现在六十年代之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。我们只能说任何时代都有消费的观念，不过达到一种消费的高潮是近代的事情。苏牧师很同意你面对消费主义的教会生活的正反对策，坚守不变的福音和接近人能接触到福音的方法。我的问题是，推销这个方式是否过度处境化？圣经往往是说 proclaim 或者 preach 宣教 share 分享没有用推销的方式。所以我刚才我用推销，我特别给他两个挂符，就是告诉你他的意思是比较特别的不要想歪掉，就是正确的这样的意思。所以你如果认为推销这两个字眼不要用，你用 proclaim 也可以，用 preach 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好吧？就传福音，为了更好的把福音带给别人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就到此结束。